老剑客梅花千朵苍九宫，让大伙劝的这一宾，仔细想想也是没理。哎，生气应该，想把徐良整死，这玩意说不出去。老头没办法，把脚一跺呀，说了那么一句话，说我徒弟要像你呀，我就更满意了。哎，你要是王经祖多好，我收你这么徒弟该多好，是个比喻。蒋平多机灵，踢了徐良一脚，那意思你快接上这茬子。徐良更聪明，趴地上就磕头，如果老前辈不嫌弃的话，弟子愿拜老前辈为师。趴那磕头，苍九公就是你说什么，我拜你老人家为师，将来你就收我这么个弟子。魏征在旁边站着，梅良祖在旁边站着，一点都不妒忌，不妒忌，知道徐良聪明，哎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这手。大伙一看，那么老前辈您就高个手，大开扇门收个徒弟吧。苍九公一听也罢，孩儿啊，你起来，这事儿完了，完了，我再也不提了。王兴祖死了，活该倒霉啊，没有办法。孩子，咱也别说师徒，因为你有老师，君子不夺人之美呀。我怎好跳行啊，我不能干那事儿。但这种关系咱爷俩建立了，往后你要到了云南三老庄有困难找我去，我是慷慨解囊，竭尽全力。如果大的边小的眼儿，你遇上什么困难你找我，咱们爷俩要遇上了呢，我也帮你的忙，你不看去得了呗。这话说的撂地摔三节啊，一天云就散了，皆大欢喜。徐良也高兴，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到了第二天呢，擂台黄了，东方亮请的总擂官也死了，人家那都是一头的人，他靠着什么呢？他那刚一黄，蒋平和展昭一琢磨，趁热打铁，调动了四方的军队，就抄了南阳府团城子。详细经过咱不细说，国家正式军队开，那大部队的一到一走一步，团城子算什么？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光棍不斗势力，说我是个棍儿，你这棍儿看这个国家理你不理你，要撅你这棍儿不费吹灰之力，你立不起来这玩意儿。何况是东方亮是个草寇，真凭实据也有，犯了大法了，所有的一条一条都给他总结了，罪责难逃啊，就这么抄了团城。东方亮东方金全都抓住了，把家产也充了公了。南阳府的知府因为包庇东方亮作恶多端，经过本参之后也倒台了，乌纱帽丢了，也下了大牢了。这些事情折腾了很长时间，但是有一件事，燕飞白菊花没抓着，四宝仍然渺无下落。蒋平他们这处理后事，什么小侠龙天彪啊，大汉龙涛啊，以及龙天彪娶那俩媳妇儿东方娇东方燕呢，都回归到一起，这事儿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徐良。徐良就挂不住啊，在这个错综复杂这个场面当中，他得知点消息，好像白菊花带着四宝潜逃赶奔了陕西朝天里，他跑了，是不是落到陕西朝天岭也没把握， 总而言之，现在是有病乱投医啊。徐良跟蒋平、展昭众人一商议，四叔，你们那处理善后，你们什么时候回京，我不管了。我现在就赶奔陕西，我看看白菊花的小子落在哪里，四宝在没在呢？无论如何，这件事我得完成。就这样分兵两路，蒋平、展昭处理后事，不说，单表陕西大宴徐良。徐良起了身，上哪儿去？奔陕西呀、啊。路上无话，吃喝存住啊，这不必细说了。这天到了陕西了，他就打听这个朝天岭在哪儿。有人告诉那边朝天岭大山。哎呀，谢谢。走了两天，一看果然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啊，全是山。问本地人哪儿叫朝天岭，不知道，这反正都是山，不知道哪叫朝天岭。你这边傻眼不傻眼？把徐良走的翻山越岭，痛苦难当啊！单说这天，徐良正往前走着呢，觉着头有点沉，脚有点轻，身上不太舒服。徐良心说：“坏了，我要闹病了。”大概是这些日子想的心事太多，不得休息。那有石喇子，我在那坐一会儿，休息片刻，看看有没有打柴的，问问本地人这是什么地方。这徐良就奔着石喇子来了，还没等他休息，冷不丁的山沟里头刮起一阵怪风，怪风，那树都打岔，树叶子唰飘起多远来。徐良提鼻子一闻，这风里头有股腥味儿，那才腥呢。根据经验判断，吧，有巨型的野兽，可能是奔这边来了，要不然的话，这风里头不能发腥啊。他想到这儿，留神往四外看看。哎呦！他也看见，再躲来不及，从这山沟那山坡上，摇头摆尾，来了一只斑斓猛虎。脑袋有这么大个儿，脑袋尾巴能有七尺来长啊，挂壁风声是张牙舞爪，正好奔他对面来。徐良也看见他了，他也看着下边的徐良了，再想回避来不及。徐良就那么大的能耐，急出一身冷汗。你看水浒里头，武松打虎，李逵打虎，很多小说当中这个打虎那个打虎，好像打那虎不费劲儿，跟打死条狗也差不多少，那是形容夸张。那么拿徐良来说呢，听了很多动人的故事，降龙伏虎那是听说，没遇上过，今天遇上了，人跟这种巨兽相遇，焉有不紧张之理？但能不遇上，他不遇上好。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虎嗷这一嗓摇动尾巴，被徐良就扑来。看这意思，他受惊了，也许后边有人撵他，不然他不能。徐良往旁边一闪身，虎扑空了，一撞个又奔他扑来。徐良哪有功夫跟他斗？暗器多呀，一伸手。瞪出一只毒药镖来，一甩一只手腕，唰的镖就出去了。反而这虎就张嘴，嘎呀咬他，在嗓子眼儿给打进去，砰！ 那么长大铁橛子逮进去。老虎啊，什么也受不了，那玩意儿有毒呢。咔嚓的一扎在里边，就见这猛虎嗷的一声悬起两丈多高了，扑通落到地上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尾巴咔咔咔，把那么粗的树全给打折了。徐良就在那边看着，这个把金丝大环刀也准备好了，哇吧绿球球的，不行，我再给你两下子，一会儿干不动了。哎呀，徐良惊出一身冷汗。哎呀，看来走在这大山里头啊，真的留神呢。这地方人迹罕见，净出猛兽，还得及早离开，一个不留神把命就搭上了。他过来用脚蹬了一蹬，顺着老虎的鼻孔的血淌出来，绿悄悄的挖了，把刀也收起来了。他瞅着老虎出神，都说老虎浑身是宝啊，虎骨之前，虎皮之前，没有不值钱的地方。可惜我打他白打。正正这么时候，后边哇啦就追上一帮人来，逮着呀，逮着，逮着，呼噜呼噜呼噜。徐良一愣，一看嘛，放心，都是山里的猎户。手中拿着虎蛏子、二人夺、虎叉，还有拿着绳索的，还有背着弓箭的，能有那么四十来号吧。为首这个当头的四十来岁，长得挺精神，领头下了山坡。等等等，死了！小伙过去看去。过来俩小伙子拿着虎叉捅了两下，蹬了两下，师傅死了，死定了。这些人转身奔徐良来，朋友，您真了不起，方才我们没看太清，就看这虎我在前边跑，遇上您了，您就那么三晃两晃一扬手，这猛虎蹦起多高了，打几个滚就不动了。我说您可真是个神人呐、这么跟您说吧，咱这山里头一带出了这个猛兽，伤了不少的人呐、有时候这个畜生就进了谱子里头去，吓得家家关门闭户，官府悬赏要清除这个猛兽，里面我们都是猎户啊，奉了上峰所差，在这埋伏了20多天，也没消灭他。你看您这一来，手到病除，您真是我们的恩人，你也是个神人，我们太感谢您。哦，不算不了什么。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我这手一比划，他就死了啊！我说你那手怎么还冒光呢？我没看清，我就看你那么一轮子，一道闪电，他就完了。您使的什么仙术？想那徐良说哪什么仙术，我那一镖把他打死得了呗。徐良这人好诙谐，爱闹着玩，一听人家没看清楚，徐良来劲儿了。我是光世英的弟子，我会72变，方才我料施法术一指晃他就完了。你知道我这叫什么法术吗？指山伤开，指地裂裂，要遇上法术指的人的身上化为脓血。不信我指挥指挥你。别我领教了。你这说您真是神人，要那么的您别在山里边了，翻过大山就是我们谱子，您到谱子里歇歇吧，我们盛情款待，禀明上峰还有重赏呢。伙计们说是不是？是，拿杠子拿绳子抬着这只虎啊，快把神人请到咱庄子里头去，您等一等。等什么呢？有那人真能耐，爬到树上去，找那个粗的光着的树，砍下几个大枝子来，然后编了个笸箩形， 把外衣脱下来铺在上头，请神人坐在上头，这就是轿，我们抬着您走。那怎么好意思？哎呀，您是神仙，跟我们不一样，快把您坐，抬着他，抬着胡子。这玩意儿坐着颤颤悠悠的也不错。徐良心说这什么地方？哎，他说翻过山就是谱子，很好。到谱子我打听打听，这儿离朝天岭多远？朝天岭上有多少贼？白菊花落没落到朝天岭？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简短结束，翻过大山去，果然到了大镇子。徐良以为山村，在这个印象当中啊，也就是十几户、二十几户人家，稀稀落落的。结果想错了，就在山脚之下，这大庄，方圆数里啊，往少说也得有一千户人家，还得往少说，密密麻麻的多少道大街呢，太热闹了。俨然就是一座城镇。他们这一进这铺子，老百姓都听说了，万人空巷都来看热闹啊，全挤在街上。他说今天二叔他们遇上神仙了，神仙把老虎给降住了，再拿那神仙抬来了，把神仙接来了，咱们开开眼瞅瞅这神人什么样。据说人家用手一指那老虎就完了。是吧，都看着。徐良真会装相，盘膝打坐，两手合十，嘴里嘟嘟囔囔，抬着他在人前通过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在人群里头有俩人，这俩人正在饭馆吃饭呢，听说这有神仙了，把碗筷放下，也到了外头挤的人群后头看着。正好徐良在面前通过，合字并肩子啊，这不这小子啊呀，他鼻子够长的，怎么跑到这儿来？俩人怕被徐良发现，往下一哈腰，躲进人群，滴溜一拐弯回到饭馆。他俩合计什么事咱先不说，徐良一点都没察觉，抬着他在大街上走过，一拐弯是连庄会大院套。这个连庄会是老百姓的一个民众组织，在那年月就有，因为这地方山高皇帝远，离着县衙那哪怕四五十里地，而且路还不好走。一旦本庄子发生事怎么办？遇上土匪马贼怎么解决呢？所以有钱的人大伙捐钱，没钱的人出人，就是大伙凑一块成立连庄会，然后官准立案。连庄会的性质就是维持这一方的治安，协助官府缉拿草寇，保护老百姓的安全。咱比这例子像不太合适，就好像民兵那个性质似的，用的时候拿起刀枪打，不用的时候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种地你就种地，跑堂你就跑堂。所以连庄会这会部挺带劲，大院套好几层院子，把徐良接进了院来。院里是敲锣打鼓啊，神仙来了，赶紧到连庄会去找头头。时间不大，几个头头也来了，都是上年纪的人。听完介绍之后，对徐良是毕恭毕敬，哎呀，您真是神人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徐良是暗中得意，哪知道是进了龙潭虎穴。